信徒的权柄，甘坚信。第五章，行使权柄。行使权柄的入门，决定于保罗为以弗所人祷告的其中两句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即叫我们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默想这两段经文，学习用他们为你自己祷告，以当中的真理来喂养自己，直到他们成为你内在意识的一部分，然后这些经文就会左右你的生命。别想单靠头脑来接受，你得从灵里获得这祷文带出的启示。注意，坐在父神右边，远超过撒旦国度势力的不只是基督，而且还有我们。因为神已经叫我们一同复活，我们不只已经可与他同坐，而且值得注意的是，我们现今所坐之处是远超过一切执政、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。在神心目中，基督复活时，我们也一起活过来了。当基督坐下，我们也坐下。这就是现今我们所在之处。以位置来说，我们和基督同坐在父神右边。基督坐下来的动作意味着他的工作目前至少已完成某些部分。一切给基督的权柄透过他而属于我们，而且我们可以行使这权柄，我们协助他完成在地上的工作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的工作之一就是战胜魔鬼。事实上，没有我们的话，基督难以完成他在地上的工作。有人可能会反驳说，他可以没有我们，但我们却需要他。不是的，他没有你，不会比你没有他好多少。你看，保罗在以弗所书所带出来的真理就是，基督是头，而我们是身体。如果你的身体说，我没有头也可以生存，我不需要头会如何？当然，你的身体不能没有头而继续活下去。那么，如果你的头说，我没有身体也能活，我不需要身体，我可以没手没脚，这也不可能。同样的，基督不能没有我们，因为基督和神的工作是透过基督的身体来实现的。没有我们，他的工作永远无法完成，我们也永远不能失去他而仍存活。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说，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。如果你把这节经文单独拿出来看，据此谈论我们所在的这场可怕征战，又不断描述撒旦的力量多么强大，那你就误解了保罗的重点了，因为这并不是他在以弗所书中所讲的道理。记住，当保罗写这封信给以弗所教会时，他并没有将之分章分节，在许多年代之后才有学者将圣经分章节，为的是方便我们参考查阅。有时你把某节经文断章取义的拿出来解释，变得不合原意时，是会造成很大危害的。圣灵透过保罗已经在第二章讲过，我们坐在那些我们要处置的权势之上，不只是基督坐在父神右边，远超过一切黑暗权势之上，还有我们也坐在那儿，因为神已经使我们与基督同坐。因此，我们与仇敌及其军队征战时，得牢牢地记住，我们是在他们之上，并且我们有权柄胜了他们。神的话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他们。我们的责任是要严格执行他的得胜。他的得胜属于我们，但我们必须把它付诸行动。耶稣拒绝对付的污鬼。1952年，主耶稣在异象中向我显现。 并跟我谈了大约一个半小时有关魔鬼、巫鬼和鬼妇的事。在意象快结束时，一个看来像小猴子或侏儒之类的邪灵在耶稣和我的中间跑来跑去，还散播出些像烟幕又像黑云的东西。然后这鬼开始跳上跳下，用刺耳的声音大叫：雅克提，雅克提，雅克提。我因而看不到耶稣，也听不到他在说什么。借着这整个经历，耶稣在教我一些事。若你留心的话，你也可以在当中找到解决你许多棘手问题的关键。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耶稣容许那鬼胡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耶稣不斥责那鬼，好使我能听到他在说什么。我等了一会儿，但耶稣没对那鬼采取任何行动。耶稣还在说话，但我一个字也听不清楚，而我必须听清楚，因为他正在教导有关魔鬼、邪灵如何运用权柄的事。我心里想，主不知道我听不到他说给我听的吗？我一定要听到，我漏掉好多了，我几乎发慌了，我不顾一切就喊了起来：你这个污秽的灵，奉耶稣的名，我命令你停下来。我这么说的当，那矮鬼就像一大袋盐撞在地上似的，黑色云雾也不见了。他躺在地上发抖哭泣，像只挨了揍的小狗那样低声哀哼，也不敢看着我。我命令他奉耶稣的名闭嘴离开这儿，他就跑掉了。主确实知道我心中所想的，我正想着为什么主什么也不做呢，为什么他容许这事。耶稣就看着我对我说：如果你没有处理这样的情况，我也不能做些什么。我像遭到电击一样，太令我惊讶了。我答道：主，我知道是我听错了，你刚才是说你不做什么是不是？他回答：不，如果你没有处理那状况，我也不能做些什么。我问了四次，他强调地说：不，我没说我不做，我是说我不能做。我说：现在的问题，亲爱的主，我就是难以接受这一点，我一生中从未听过或传过类似这样的道啊。我跟主说，我不在乎我印象中见过他多少次，他仍得给我至少三处出于新约的经文来印证这点。因为我们不是活在旧约之下，而是在新约之下。耶稣亲切的微笑说，他会给我四段经文。我说，我已经读了150次新约全书，其中很多片段更不止这么多次，难道其中有这一点？我不知道。去处置魔鬼。耶稣回答我：孩子，圣经中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事嘞。他继续说，新约中从来没有吩咐教会要祈求天父或耶稣来抵挡魔鬼。事实上，这样祷告会浪费你的时间。圣经吩咐信徒去处理魔鬼的问题，理由是你有权柄这样做。教会不是要祷告求父神去处置魔鬼，教会该是要行使属他的权柄。新约告诉信徒，他们自己得有所行动去对付魔鬼。基督身体中最小的一个肢体和其他肢体拥有相等的能力来胜过魔鬼，而且除非信徒采取行动去对付魔鬼，否则很多方面的工作都无法完成。我们总是相信只有某些人有能力，这是错的。耶稣说，基督身体中最小的一个肢体和其他肢体拥有相等的能力来胜过魔鬼。而且当我们开始相信这一点，就是我们要完成事工的时候了。耶稣又继续说，倒有一位天使从天降下，拿着大链子捆绑魔鬼，并将之扔在无底坑里之时， 我就已经做完我对魔鬼该做的了。这对我又是一大震撼。现在他说，我要给你四段经文印证这一点。首先，当我从死里复活时，我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能力都赐给我了。能力和权柄意思一样，但我立刻把我在地上的权柄授予教会，而且我只能透过教会做工，因为我是教会的头。除非借着身体，否则你的头不能行使任何权柄。耶稣给我的第二段经文是马可福音16章15至18节。他又对他们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，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主说，随着信徒不是牧师或布道家的第一个明显的神迹是他们可以赶鬼，意思是他们可奉我的名行使权柄胜过魔鬼，因为我已将高于魔鬼的权柄授予教会了。你要记住，哥罗西书1章13节说，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。有个译本是，父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能力。在此，希腊原文的能力仍是指权柄。所以这段经文既是说，父神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柄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。神已经把我救离黑暗国度的权势，因此我们有权吩咐黑暗国度，也就是撒旦和他的势力范围，要遵从我们的话。行使对他人的权柄。信徒对魔鬼有权柄，如果魔鬼在信徒本身、近亲或所爱之人的生命中起来作怪，信徒可以砍断他的势力，他们在这范围内有权柄，因为信徒有权行使权柄制服仇敌而使之远离。然而这并不表示信徒就可以跑到街上替每个遇到的人赶出鬼来。原来这真理指的是信徒可在他们个人生活内行使胜过魔鬼的权柄。你要了解，你对你家中成员有权柄，对我的家族却没有。属灵的权柄和这现实界的权柄很相似。举例来说，你对我个人的钱没有权柄，除非我允许，否则你不可以要我怎么处理我的钱。你对我的儿女们也没有权柄，你可以阻止魔鬼在别人生命中做某些工作，但你无法次次都赶走他，因为你在那个家中没有权柄，那是我们力有不逮的地方。耶稣给我的下一段经文是雅各书4章7节，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这句话的主词是你们。信徒一定有高于魔鬼的权柄，否则圣经不会告诉信徒要对魔鬼做些什么。这段经文不是说魔鬼会逃跑离开耶稣，而是说他会逃跑离开你。同样的，你不用祷告耶稣按手在病人身上，你要去按手。还要注意，手不是长在头指基督那儿，手是长在基督的身体上的。他们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当你按手在病人身上时，你就在行使你胜过魔鬼的权柄。不管你是否觉得已经得到它，这权柄是你的。权柄跟感觉无关，只是你必须用它。在那异象之后，也是在耶稣给我雅各书的经文之后，我灵里面知道逃跑这个字意味深长。我查字典发现，这字原文有个意思是带着恐惧的跑开， 魔鬼会恐惧地离开你逃跑。于是我知道异象中所见的小鬼为何会哀鸣和哭喊，因为他很害怕。自此之后，当我在其他鬼身上行使神所赐的权柄时，我又见过很多次他们恐惧地站立发抖。他们不是怕我，他们是怕我所代表的耶稣。在异象中，耶稣还给了我另一节叫我们要对魔鬼有所行动的经文。彼得前书中有主给我的第三个印证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们的仇敌指的就是和你们面对面的对头。一般人对此经文的理解可差远了，他们说，哦，魔鬼在我后面追我。他们祷告祈求不要让魔鬼追上他们，但如果他们这样说的话，事实上魔鬼已经追上他们了，那时祷告也已太迟。到底我们要怎样面对他呢？滚在地上装死，把头埋进沙里，希望他会消失？都不是。感谢神，注意经文接下来说什么，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美国标准译本把信心译成你们的信心，我较喜欢这个释法。耶稣在异象中又对我说，彼得并没有写信告诉基督徒们说，我有神的话说，我们亲爱的保罗弟兄为神所用，而且他正在送手帕和衣服，可以叫疾病离开，邪灵出去，所以我建议你们写信跟保罗要一条手帕吧。不是这样，相反的，彼得告诉信徒们要对魔鬼采取某些行动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有权柄胜过他。神的圣灵不会透过使徒彼得叫你做些你做不到的事。你可以这样做的理由是，每个信徒在基督里都有和保罗拥有相同的权柄。彼得并没有告诉我们只有保罗能够赶鬼出去，或说是保罗会替我们抵挡魔鬼。为什么你自己可以做时却要找保罗来帮忙？为幼小基督徒站住。大家老是问我为什么他们得不到医治，有些人认为是为他们祷告的传道人有问题。我的解释是，当他们刚得救时，就是像婴孩一样的幼小基督徒，神允许别人为他们祷告，好在信心上引导他们成长。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神期望小婴孩可以长大行走，并开始能自己做点事。神把小婴孩放到地上叫他走路，但很多人不肯走，有太多人还想当婴孩，继续不断地让别人来为他们祷告。我们要帮助那些不会自己做事的人，但我们需要教导人们，好让他们能成长并行使他们的权柄，因为如果他们希望祷告有果效的话，一定会碰到必须行使权柄的时刻。有一次，我和妻子参加一个聚会的期间，住在某对夫妇家中。这位太太在婚前曾在我们教会聚会，他们要求我们为他们才几个月大的儿子祷告。这个小婴孩患了突肠症，医生准备为他动手术。我们咒诅脱肠的毛病，并命令这个病症萎缩完全退去。大约几天之后，这个脱肠的问题就完全消失了，这个小婴儿也不再需要动手术了。孩子的母亲说，干弟兄，我不是想批评，不过在我们这教会中，似乎只有我们这些年轻的人相信神的医治。你们来之前，我不晓得要找谁来为孩子祷告，因为这儿从来没有人因祷告得医治过。 按说应该愈年长，信心愈增加。但太多时候我们不是这样。在他的教会，就像大多数的教会一样，大部分人在年轻时得救，当时神允许其他人为他们祷告，但因为缺乏正确的教导，他们在基督徒成长过程中一直停留在婴儿阶段。他们说，我们刚信主得救时常常得医治，但现在没有了。这就好像你从来没有自己的衣服，总是靠别人的衣服来蔽体，和你从来不运用自己的信心自己祷告，反而总是依赖别人的祷告，意思是一样的。那些从不想运用自己的信心，反倒一直依赖别人信心的人会怎样呢？我们刚才读到，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，而信徒可以采取行动对付他。耶稣、雅各和彼得叫我们要有所行动对付魔鬼。保罗在以弗所书4:27则说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。这也是耶稣给我的第四段经文。他解释道，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你不要给魔鬼在你里面得到任何位置，除非你允许，否则他不能在你里面得到任何位置。如果你对他没有权柄，这句话就等于白讲了。在地上的权柄，耶稣补充道，这些就是给你的四个印证，首先是我的话，其次是雅各，再来是彼得，保罗的话是第四个。这就建立了信徒拥有在地上的权柄的事实，因为我已把在地上胜过魔鬼的权柄授予你们，如果你们什么也不做，就什么都不能完成。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事工做不成的原因。现在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有很多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，是我们允许他们发生的。我们不知道自己所拥有的权柄，不知道我们原本可以做的，我们就一事无成，而且我们实际上是批准了魔鬼继续为所欲为。我们必须了解这点，觉醒吧，我们可能需要改变我们祷告的方式来追赶魔鬼。我就是这样，改变并不会对你有害，改变对你有益。我们有权柄如此做，我们正坐在父神右边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和掌权的。若我们远超过他们，那么我们的权柄就高过他们。以弗所书1:22-23接下去说，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脚是身体中的肢体，不是头一部分。正如约翰·汤米兰所指出的，基督身体最微小的一个肢体，就如脚底、脚指甲或是小脚趾，都远远超过我们曾想过的庞大军力。这实在是件奇妙的事。记住，耶稣在路加福音10:19处对他差派出去的另70个门徒说，我已经给你能力，可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教会有多大的权柄胜过魔鬼呢？比这还小吗？感谢神，一点儿也不小于这个权柄。但是假如你曾注意听一般基督徒的谈话，或是听过某些传道人讲道，你会有种印象是魔鬼比任何人都厉害，而且管辖世界上每件事物。对，他是这世界的神，所以他控制整个世界的系统。不过圣经说，我们虽然在这世界，却不属这世界，所以他管不到我们。魔鬼过去欺压我们太久了，这些事不是开玩笑的，拿这些来开玩笑就是傻瓜。有次在一个大聚会上， 有个传道人跟我说，喂，甘弟兄，我把魔鬼弄跑了，麻烦的是他跑了来追我。说这话只显出他的无知。第一，不该是你逃跑离开魔鬼，圣经说是他会离开你逃跑，你必须使他逃跑。不幸的是，我想教会和传道人大多数或极大部分都像那位传道人所言的光景，这是我们到处可见的。作王，我们再来看一次罗马书五章十七节，若因一人的过犯，死就因着一人做了王，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，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？扩充版圣经译作，我们会因着受膏者弥赛亚耶稣基督一人在今生作王。神的计划就是要我们在今生活着的时候，像王那样统治和管理，胜过各种境遇、贫穷、疾病和其他所有妨碍我们的事物。我们作王治理，是因为我们有权柄，我们因耶稣基督而作王。在来生吗？不，在今生作王。如果我们要唱歌或说些什么，我们要确定所唱或说的与神的话语调和一致。有的人唱，我仿若乞丐在此徘徊，饱受炎热与寒冬，或者唱，宝贵耶稣，不要把我忘记。这些都是不信的歌。我们不像乞丐那样在徘徊流浪，因为我们并非乞丐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的后嗣，与耶稣基督同为后嗣。我们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至高全能者的右边，远超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和主治的。荣耀归给神。这听起来可不像是乞丐，或是诸如宝贵耶稣不要把我忘记，或若我能做成，或站在阴影处可以找到耶稣，主在荣耀之地为我建造小屋等类的歌所唱的。我宁可听驴子叫，也比听这种歌好。可是我们唱这类歌唱太久，已经信以为真了。人们唱像乞丐般徘徊的歌时，流几滴眼泪就以为会得神祝福了。我们基督徒太常像雏鸟那样闭着双眼又张大嘴巴，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来乱喂些东西，而我们随时都准备接受。我呢，我不会张嘴闭眼，我要张大双眼闭上嘴巴。谦卑对贫穷。举例来说，很多基督徒以为谦卑等于贫穷。有一位传道人曾告诉我另一个人多么谦卑，因为那人开的是辆老爷车。我答道，那不是谦卑，那是无知。那位传道人以为开辆破旧的老爷车就是谦卑。另一个人就说了，你也晓得耶稣和他的门徒们从未开过名牌房车凯迪拉克啊。当时没有什么凯迪拉克，但耶稣骑过驴子，那就是当时的凯迪拉克了，是他们所能有的最好的交通工具。信徒们一直容许魔鬼欺骗他们，不去享用一切可以享有的祝福。神并没有要我们为贫穷所困，他说我们要在今生做王。谁会想一个国王被贫穷缠身？贫穷和国王是沾不上边的。在你家庭中行使权柄。神并不想要魔鬼辖制我们的家庭。我的孩子小时候，魔鬼会试着将疾病加注于他们，那时我就会很生魔鬼的气，并且叫他把手从我的孩子身上拿开。我会这样对他说，我的领域是我在治理，你不是这个家的治理者，我是借着耶稣基督做一家之主。我要他走开，他就逃走了。你也可以使他拔腿逃跑。几年前，我在北方传道，有一晚我半夜醒了过来， 我的灵里知道有人有性命危险，于是我开始用方言祷告。我问主发生什么事，他告诉我与我哥哥有关，我知道他危在旦夕。我又继续安静地用方言祷告了一个半小时，我的妻子在我身旁熟睡，我的祷告并没有吵到他。最后我确知获得了胜利，我开始用另一方言小声地唱歌，然后我才回去睡觉。两天之后，我的妹妹从德州打电话给我，她一直在哭，几乎要歇斯底里地说，德布发生了意外，他的背脊断了，他的样子好可怕，他现在在堪萨斯州，医生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活。等一会儿，我说，静一静，他不像他们想的那么严重的，就算是，神也已经触摸他了。因为两天前我已经为这事祷告过，我已经得答案了。你祷告过了？对，我为他祷告过了，你一点也不用担心了，他没事的。两天以后，他又打电话来了，他问过他的情况，知道德布的背部上了石膏，走出医院了。他没有如医生所预测的那样，他没死，甚至也没瘫痪。他来到我们在德州格尔兰的家，无精打采，垂头丧气的，因为他太太趁他不在的时候带着孩子出走了。那个星期天，我要在自己教会讲道，我试着叫他一起来，但他不肯。他才刚刚得救，是幼小的基督徒。就在我讲道的中途，我忽然见到异象，我的眼睛是睁开的。但在我眼前，我看到我哥哥在市立公园里，我听到他自言自语说，好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，我要杀了他，然后再自杀。我站着没动，对会众说，请稍等，我有一件事现在需要立刻处理，之后我再继续讲道。我对那个正在折磨他的魔鬼说，魔鬼，立刻住手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离开那个人。会友们不知道我在说谁，可是魔鬼知道。我只说这些，然后我又回头讲道。我回到家的时候，我哥哥已经在家里，而且看得出来他精神很好。他说他走到公园去，决定要自己动手解决这件事。我告诉他，我知道。于是我跟他说我所见到的。他说，突然间好像有什么东西笼罩我，然后好像有东西从我身上被提上去，就像一朵云从我身上被挪走似的，然后我就轻松地吹着口哨，唱着歌回来了。德布不知道怎样自己去与主接触，因为他在主里还很幼小。有时候我们当中在主里年长的，必须帮助这些幼小的基督徒。感谢神，我们做得到。然而，在他们生命中，终究也会有知道如何自己处理这些事的时候来到，那时我们就不能替他们行动了。学习受高举。我们基督徒必须知道，我们是与基督坐在一起的，我们必须学会接受神把我们提升到的地位。教会在这权柄的侍奉方面太常失败了，反而教会都是被打得抬不起头来，并被恐惧征服。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说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耶稣是胜过病症、顽疾和其他所有邪恶事物的元首，正如他在地上时所见证的。我们需要默想这些属灵真理，好使我们的灵完全理解。一旦我们这么做，就会得到丰富的奖赏。当我们有些敬畏的态度时，真理的灵、圣灵就可以把我们提到一个能够看明神启示真意的地步。在以弗所书中，保罗就是为以弗所教会祷告，能有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。神使基督为教会做万有的元首， 他做头是为了我们的缘故，因此我们借着他就可以行使这个高于万有的权柄。当我们明白什么是属于我们的之后，我们就能享受基督为我们带来的胜利。魔鬼会努力地把我们拉远离，但凭着顽固的信心，胜利会是我们的。